一度滞留台湾的陈思明10月5日飞抵加拿大。他在温哥华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的时候说，自己获得政治庇护，除了感谢联合国难民署、加拿大政府和台湾政府，亦都要向身在美加的两位异议人士表示谢意。
谢丽健和盛雪女士先把我的资料投给了
陈思明，说戒立坚和盛雪两位异议人士将他的资料给了加拿大政府，然后第二日联合国难民署亦根据陈思明的资料帮他填表格，亦都交了给加拿大政府。后来盛雪安排陈思明和处理他案件的加拿大外交官直接通话。10月2日台湾移民署官员和陆委会突然通知陈思明说要和他见面，后来加拿大的外交官就将陈思明的加拿大签证送了过来。等到10月5日下午，有关方面通知陈思明班机已经安排好当晚起飞，结果台北时间11点半飞机起飞，飞了10个钟。陈思明抵达加拿大嗰阵，亦都系10月5日。近年嚟，陈思明经常遭湖南株洲当局传唤逮捕。今年7月，公安再度传唤陈思明，要求佢接受精神病鉴定，令陈思明决意离开中国大陆。7月底成功逃亡至老挝同埋泰国之后，9月22日再搭机离开泰国，并趁航班中转至台湾桃园机场的空档调机。陈思明说，目前自己非常安全，但是不便透露细节。
应该还是属于难民吧，政治难民。但是
陈思明形容自己目前应该是属于政治难民，但
是
他来到加拿大的方式并不是以难民的方式，而是救援的方式。他现在是在加拿大政府的保护之下、照顾之下，食住都没问题。陈思明跳机之后曾经强调自己希望获得美国或者加拿大的政治庇护，又呼吁台湾政府不要遣送他回中国大陆。协调救援行动的台湾相关组织曾经和当局磋商，是不是让陈思明入境台湾，在获得第三国收容之前让他暂住收容所，由台方负责照顾生活，亦即是所谓的替代收容。台湾的陆委会和移民署亦介入事件。陈思明前后在台湾只是停留了不到两个星期就如愿以偿。他估计自己的个案受到各方重视，和以往在中国坚持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有关。
我个人认为啊，这个 NGO 啊，人权组织啊，特别的重视。
陈思明说，今次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是特别重视他的个案，促使台湾、加拿大、联合国都出手帮助他的人多了，这一点是他的幸运。他认为自己寻求政治庇护很顺利，顺利到连自己都不敢相信，而周围的人亦都几乎没有人相信是事实。陈思明说，如果自己没有坚持悼念六四的话，相信关注他的人不会好多，帮他的人亦都不会好多。又说联合国难民署、加拿大和台湾政府可能都不会这么重视，不会这么快帮他解决问题，这些都是相辅相成的。对于在加拿大展开人生新一页，陈思明满怀期待。他说，目前最重要是尽快融入加拿大社会，希望将来能够为中国的自由、民主、法治出一分力。
我到了加拿大以后，我感到非常高兴，但是并不觉得轻松。
陈思明说，入境加拿大之后就可以申请永久居留权，三年之后就可以成为加拿大公民。他去到加拿大之后感到非常高兴，但是并不感到轻松。首先要解决的是语言问题，然后是工作问题，要将自己的生活安排好。又说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安排不好的话，那参加什么民运活动呢？现在他感到压力啊、挑战啊，相当大。来到加拿大，他自己非常高兴，但是并不感到轻松。将来还有很多挑战等着他去克服、去战胜。而 2019年，陳思明曾經去過台灣短期旅遊，上個月再度踏足當地，就是為了尋求政治庇護。由於台灣並沒有難民法，外界一度盛傳跳機的陳思明有可能面臨遣返中國大陸。
台灣移民署的工作原則就是哪里来的回哪里去，但是他们没有这样
做。陈思明说，台湾移民署的工作原则是由哪里来就要回去哪里，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。台湾政府本着人道关怀精神，没有将他遣返中国或者是泰国，还安排地方给他住，安排地方给他吃。他特别是对长荣航空公司带来麻烦感到愧疚。他在台灣的伙食都是由長榮航空出錢和負責的，這個是台灣移民署下的命令。移民局的官員還為他買了底衫、底褲、襪、毛巾、牙刷。他離開台灣當晚又為他買了一套西裝，說加拿大比台灣要凍一點。這樣陳思明說，在中國大陸只有親人和親人之間才會這麼關心。陳思明曾經表示，希望加深對台灣，尤其是台灣民主體制的了解。他期盼有一日能夠再度踏足這個他難以忘懷的地方。
我到加拿大以後啊，三年以後可以拿護照。
陳思明預計自己來到加拿大三年之後就可以拿護照，到時他就是加拿大公民。而台灣和加拿大是免簽證的，他到時拿了加拿大護照，一定會找機會回台灣當面感謝幫助過他的人。在湖南具有影響力的異議人士朱成志在社交平台 X 獲悉陳思明安全抵達加拿大，他對美國之音說，為好友能夠在短時間內獲得加拿大政治庇護感到高興。
陈思明先生呢，多年来呢一直啊坚守他自己。
朱成志话，陈思明多年来一直坚守他心中的理念，为纪念八九六四，为了追求自由民主，一直努力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。他做的事情大家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所以他逃亡到泰国之后，逃亡到台湾之后，各方都向他伸出援手。陈思明由2017年开始，连续多年自发纪念六四天安门事件，期间曾经在株洲一个公园内的坦克旁边拍低悼念六四的照片，引起广泛关注。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。